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台湾6000人排出转法轮三个字。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又是法轮大法传世17周年纪念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58岁生日。今年5月9日，台湾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南台湾风光明媚的垦丁风景区瀑顶大草原集体练功，把指导修炼的转法轮艺术金光灿烂地排演出来，庆祝大法红传，感颂师恩。法轮大法1995年传入台湾，由于法轮功强调重德修心，祛病健身效果卓著，在社会广泛流传。据保守估计，台湾目前约有70万人学练法轮功。
加拿大多位部长议员感谢法轮大法服役社会。2009年5月13日，第10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夕，多位加拿大联邦政府部长和国会议员发出贺信，代表加拿大政府赞扬法轮大法，感谢法轮功修炼者在全世界范围传播实践真善忍，使整个社会受益，并感谢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共镇压面前表现出的坚韧不拔和对人性尊严的不懈追求。代表加拿大政府致贺的加拿大联邦自然资源部长雷迪在贺信中说，自从1992年李洪志先生传出法轮大法至今，法轮大法不懈的努力带给社会和谐和宽容，法轮大法因此在全世界范围获得数以千计的褒奖，法轮大法不仅使修炼者身心受益，也让整个社会受益。加拿大公民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长、国会议员杰森·肯尼在贺信中说，我希望借此机会向全加拿大的法轮功修炼者表达我最诚挚的祝愿，感谢你们所展示的李洪志先生教导的真善忍美德和它的重要性。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由真善美遭封杀说起。某企业计划在杂志社刊登企业形象广告，广告词中包含并突出了三个字：真善美。据说本意是真诚的服务、完善的管理、优良的品质。广告已经设计好了，当杂志社向主管部门呈报广告内容审核时，被刷了下来，不让登。理由是因为广告词中的真善美恰似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犯了中共的大忌。山东济南市百脉泉公园内的龙泉寺西面墙壁上，过去雕刻了真善忍、精气神6个大字。2006年，江泽民要来此公园，因此山东省政府下令将墙上的6个字用水泥抹去，涂上了红漆。 来参观的游客气愤地说，这几个字是传统文化的东西，有什么不好？好人还怕真善忍吗？很多人不理解，中共为什么会如此惧怕真善忍这三个字呢？以至于要在媒体和网络上全面封杀，甚至连真善美都不让人提。其实道理很简单，打压善良的一定是邪恶的。真善忍信仰红传世界114个国家地区，包括香港和澳门，唯独在大陆遭到迫害，就是因为中共的本质就是假恶斗，所以才与真善忍水火不容。而对真善忍的打压，又使整个社会的假恶报横行，威胁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风靡海内外的《九评共产党》一书，用大量史实揭露了中共的本质，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九评共产党》，在善恶是非中做出正确的判断。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回忆跟师父在一起的日子，经历了中共长达十年的残酷迫害，众多大陆法轮功学员面对着失去世间的一切，甚至失去生命的威胁，毅然坚定地走在修炼与反迫害的路上，这令人们刮目相看，震惊于法轮功学员惊人的毅力，同时也想探求这超越世俗的力量究竟源于何处。也许下面这些法轮功学员平直真诚的叙述会给您一点启发。
我原本对气功修炼都没有概念，开始参加法轮功学习班后，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我当时想，就看老师本人，老师可信，那么老师讲的就可信。所以下课了，我总是走在后面，仔细地观察李洪志老师的每一个音容笑貌和细小的动作。有一天从12期班上下课回家，在北京五棵松地铁站等车，看到老师从后面走来，旁边有他的家人和一位学员，都提着饭盒。地铁来了，人们拥着进车门，我也用力向老师这边挤着。人们挤进车门，瞟到哪有位子，一步就窜过去。等我进来，隔着玻璃望见老师他们要进隔壁的一节车厢，只见到老师一点不着急，让别人先进，他几乎是最后进来。这时还有一两个空位，我心里很着急，心想快点就能坐上，可老师静静的，似乎根本就没感觉。人们瞬间就挤着坐定了，就剩他一人站在那里。我的心在翻动，就感到他是那样的不同，开课的方式也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集体讲话的方式，到点就上课，不绕弯，直奔讲课内容，所到之处没见哪个社会名流来捧场，也没有前呼后拥一群人。我默默地想，这位老师一切都是那么真实，没有造作，没有掩饰。渐渐的，我心里升起了一个字，就是正。老师怎么这么正，正得让人不可思议。
92年到93年底，师父参加了北京举办的东方健康博览会。师父在博览会期间创造了许多奇迹。一位男学员30多岁，90度的驼背，师父现场给他调整身体，随着脊椎骨咔咔作响，慢慢的腰直起来了，和正常人一样了。师父的功力神奇无比。像这样的危重病人、疑难病患者，在博览会期间，师父给治好了数不胜数，赢得了广大群众好评，因而获得了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师父把第二场报告的全部收入捐给了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
师父办学习班收费很低，新学员每人50元，老学员25元，每次收到的钱还要上交一半给主办单位， 剩下的一半用于场地租用费、随行人员的生活费等等，也就所剩无几了。1994年在郴州只办了4天班，师傅要求退回每人学费20元。辅导站的工作人员可犯难了，这么多学员，天南地北的，又没有地址，退起来多麻烦呢。大家都说不要退了，50块钱学费，即使只办4天班也不贵，其他乱七八糟的气功门派办班，不知道要贵多少倍呢。而在法轮功学习班得到的是最多的，很多人的身体在班上就调整好了。但师父说，我们每一步都要走得最正，遵从师父的教诲，郴州法轮功辅导站退完了所有的学费，凡是接到钱的学员都感动得落泪。别的气功学习班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还要多交钱，而法轮功学习班却退回给我们钱，这样的师父难找啊。
当时师父来合肥时住在离讲课礼堂较近的建工大厦交代所，这里设备简陋，条件也比较差。师父每天步行到礼堂，吃的是食堂。每天晚上讲法结束都9点多了，食堂关门了，只好到街边小饭店吃顿便饭。我几次送师父都是送到便民饭店门口，师父和随行人员进去吃饭，我回家。每个和师父接触过的学员都见证了师父的简朴和言传身教。师父在大陆的家是简易楼房，冬天没有暖气，师父里面穿的羊毛衫是打了补丁的。师父给女儿每月100元生活费。办班期间，师尊听说经济困难的弟子吃的是方便面时落泪了，而师父自己却为了把美好的功法传给更多人，奔波于全国各地，2年多办班54次，有时睡在火车地板上，整年吃着方便面。1995年开始到海外传法时，依然吃着方便面。在师父的身上，我们懂得了什么叫真正的无私无我；在师父的身上，我们学会怎样才是真善人。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时候，面对着酷刑与迫害，每当想起师父为我们付出的一切，每当想起师父慈悲与鼓励的目光，我们就获得了无量的战胜一切邪恶的力量。
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县中学优秀教师被监禁7年，生命垂危。江苏省沛县第一中学优秀教师潘旭军坚持信仰真善忍，2002年9月被沛县610恶警绑架，2003年被沛县法院非法判刑9年，现已在江苏省洪泽湖监狱遭受折磨7年多。生命垂危，潘旭军家人去要人，监狱拒不放人。监狱欺骗潘旭军和他家人说，只要不绝食、放弃修炼，就马上让回家。潘旭军的家人上告无门。潘旭军今年43岁，早年通过修炼法轮功，身心健康。 他教一部分学生修炼真善忍，学生的成绩迅速提升。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潘旭君坚持做好人的权利屡遭绑架。在狱中，潘旭君不放弃信仰，恶警指使犯人辱骂毒打他，冬天往他的身上泼冷水，往他的衣服上泼油漆。潘旭君还被犯人掐住脖子，几乎窒息。一分监区指导员胡居求经常指使恶人毕东升、贾良贵等人用扫帚把、板条暴打潘旭君，致使他双手肿得像馒头。一位优秀教师只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做好人，竟遭受中共监狱这样非人的折磨。呼吁善良的人们关注潘旭君老师的情况，发出正义的声音，帮助他早日和妻子、女儿和他七旬的母亲团聚。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特异功能的记载，古代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元朝时来到过中国，见过元朝皇帝忽必烈。他的《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在这本游记中有一段关于特异功能的描写，马可·波罗描述元帝忽必烈供养了一些通晓法术的术士，这些术士们在一些特定时间举行的宗教祭祀仪式中，会在一种所谓的奇异状态中施展自己的法术。例如阴云密布将要下雨时，他们就登上大汉所住的宫殿的屋顶，用法术驱散乌云，使天气平静下来。此时四周雷鸣电闪，风雨大作，而皇宫上空却不见一滴雨水。而且马可·波罗还说道，神话般的法术十分精妙，可以说是随心所欲，无所不能。有一次大汉坐在大殿上用膳的时候，放在大殿中央的餐桌升起了8碗尺高，1碗尺等于18到22英寸，大约有4米那么高。在距离不远的一个碗柜内放着全套餐具，通过术士的法术，不用动手，全部的酒瓶、乳瓶和其他饮料壶里的液体会自动倒入杯中，然后杯子在空中飞行10米，到达大汉的手中。当大汉喝完后，杯子又自动地回到原处。这种法术是在大汉邀请来的参观者面前表演的。其实各种特异功能在各种佛家或道家的修炼中都是真实不虚的。在中国的古籍中，关于天生就具备各种功能，或者是通过某种方法，通过某一法门的修炼而开发出神通的记载更是多得数不胜数。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走出无奈，笑对人生。刘源修炼法轮大法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每当有人问到他是怎么走进大法中来的时候，他都幸福地微笑着回答说，真是一个太偶然的机会，每次提起都感到太幸运了。刘源在某省机关任职，丈夫在外地工作，公公婆婆都是厅级干部，几个小姑子和小叔子所结下的亲家都是门当户对的高干家庭，而刘源的娘家却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家庭。她带着孩子和公婆同住在这个大宅院里，怎么都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为了使自己能很好地融进这个大家庭，她几乎包揽了家里所有的活。然而婆婆身为高干，对什么事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标准，尽管刘源把事情做对了，但不符合婆婆的标准也不能算做得好，责怪和训斥成了家常事。丈夫不在身边，又得不到婆婆的疼爱， 刘元的内心感到很苦很压抑。那是1997年的一天，在省里的一个大礼堂，要举办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9天讲法录像班。婆婆得到了2张门票，带着刘元身为处级干部的大姑姐一起去听。九讲班要分9天听完，大姑姐因为工作原因只听到第5讲就不能去了，于是婆婆要刘元陪她一起去。出于孝心，刘元答应陪婆婆一起去听。那一天，她本以局外人的身份来到会场，却被李洪志老师的讲法深深地打动了。她聚精会神地听着师父讲的每一句话。接下来的几天，陪婆婆听完了后面的几讲，犹如一股清泉流入心田。多少年来让刘元感到内心压抑的东西没有了，那么的轻松敞亮。他毫不犹豫地找到练功点，开始练功。刘元和身为厅局级干部的婆婆一起修炼法轮功了。那时在练功点上像婆婆这样的高干还有很多呢。婆婆修炼后变化很大，婆媳经常一同学习指导修炼的法理，一起练功，都按照转法轮中要求的去做，遇事都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做事要多替别人着想，遇到矛盾要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刘元不再觉得婆婆不讲道理了，婆媳关系融洽了。以前刘元做事有为了让人家说好而做好的目的，现在却是无求无怨，自觉自愿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无求也就无私，无论在工作单位还是在家里做事，都比以前更认真了，可内心却少了或没有了不公平和受委屈的感觉。最让他感到轻松的是，他走出了过去一直走不出来的那个无奈的怪圈。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执意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刘元一直坚持着向自己周围的朋友、同事、亲戚和有工作关系的上级单位或下级单位的人讲述着自己所了解的法轮功以及从中受益的故事。在单位里，他向人们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还发放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9瓶共产党小册子。他亲自把法轮功的真相材料送到单位的组织部长和党委书记手中。周围的同事们都说，像这样能为自己的信仰如此坦荡敢言的人让人佩服敬重。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百姓不知是灾年。宋朝明道2年，天下闹蝗灾，通州的知州名叫胡遵禄， 为官怜民勤苦。他趁百姓还未挨饿的时候，便从富人那里募集了几万贯钱，分别派遣衙役和下级军官出海，从苏州、秀州买米回来，使货物丰足，价格合理，没有涨价。吴知州又让老百姓打柴草卖给官家收购，用这些钱买官米。到了冬天下大雪时，官府又以原价把柴草卖给老百姓，官方不损失钱财，老百姓又得到了好处。吴知州还修建了茅屋100间，用以安置从各州逃荒到此地的流民。他拿出自己的俸禄，买草垫子、席子、食盐、蔬菜，每日和饭菜一起分发下去，有病的给药治疗，愿意回去的准备好船，带上食品，送还到他们的本土。这一年，各州死了很多人，唯有通州老百姓安宁，好像不知道这年是灾年，所以老百姓敬爱他如父母。第二年，范仲淹出任为怀浙安抚使，范仲淹上报吴遵禄治灾救民的办法，皇上看后又颁发给各州。熙宁年间，又有人到通州当官，那时距离吴遵禄治理通州已经超过40年了，而老百姓还在民间赞扬传颂吴遵禄。岳飞念念不忘师恩。尊师重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师授人以德才，教人做人之道，学业技能及为人处事的行为规范，使其一生受益。因此古训中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古人非常注重品行修养，学师德，谢师恩，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宋代的民族英雄岳飞，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没钱上学，但他非常好学，常在私塾窗外听课，没钱买纸笔，就用树枝为笔，大地为纸。私塾老师周彤很喜欢这个勤学的孩子，就免费收岳飞为学生，教育他如何做人，帮助他树立保国安民、建立功业的远大抱负。每逢单日习文，双日习武，还教会他射箭绝技，能左右开弓，百发百中。岳飞不负师教，勤学苦练，文武双全。后来他率军收复失地，屡建奇功，成为让金兵闻风丧胆的一代英豪。周彤去世后，岳飞披麻衣，驾灵车，持孝子之礼，以复礼安葬他。每逢初一十五，无论在外行军打仗，还是驻扎营中，他都要祭拜自己的恩师。每次痛哭之后，必定会拿起老师所送的神臂弓，射出3支箭。岳飞说，老师教我立身处世、精忠报国的道理，还把他一生摸索的剑法和武艺都传授给我，师恩是我一生都不能忘怀的。古人云，三教圣人莫不有师，千古帝王莫不有师，人不敬师是为忘恩，何能成道。自古之先哲圣贤以身作则，虚怀若谷，其尊师重道的风范堪为后世楷模，令后人学习和敬仰。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